时间到，我们开始做一个解释，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你在这样一个主日里面，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上面再次得着喂养，得着光照。我们今天也把主日学要讨论的这个话题交在神你自己的手里面，我们要讨论到我们爱国主义的问题，以及我们的身份应当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这讨论当中所涉及到许多历史的这样认知的这样许多这种理性上的讨论，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不仅仅是叫我们的知识得着长进，更是让我们有那在福音里面的被主你自己的更新，在福音里面看到我们救主所为我们成就的那工作，也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样一个课程里面，对主你自己的认识，以及对我们在社区里头，以及对我们同胞传讲福音的时候，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动工，叫我们预备的传讲的，虽然都不能够完全，但是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叫每一位弟兄姐妹听到以后，你自己做那感动跟带领的工作。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爱国主义跟身份的认同。那最近这个新闻里头有一个，当然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其中有一个是霸占的这个新闻的一个大家的眼球就是那个大陆的一个富二代那个就是汪小菲，还有台湾的女明星大 S 他们的这个婚姻都上了头条。那这本来是一个，本来呢这是一个家事，谁可以帮我把麦克风稍微调大一点点？对，这个本来是一个私事但是后来已经不太在乎这种是非判断了就最后所有的问题都会上升到这种民族主义上面去这是我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有一句比较粗鄙的话叫做你的屁股决定了脑袋，就是你坐在什么位置上，就很大的影响我们对是非的一个判断。那其实今天我们在面对更大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说前不久就感恩节聚餐那天的晚上我还跟这个弟兄在聊，就讲到说我们现在很难跟国内的亲友谈论比较深的问题，好像一说就要吵架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种一个基本立场的不同带给我们对这种很多事实，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认识论的时候，一直在讲说对一个事实的认识，所以这就更印证了我们的这种圣经里头的这种立场，就是人没有真的很纯粹的、很客观的事实，我们对所有事实的理解其实都带着一些很主观的前提的价值判断在里面。那爱国主义我想呢就跟大家做一个稍微的梳理跟回顾，因为我们作为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的移民我们又是基督徒我们就有好多好多身份，对不对？我们又是中国人，深受这个中国文化的这种陶造塑造，作为第一代的这个移民。那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有时候又加入了美国的国籍又成为一个美国公民。那还有我们最根本的身份是什么？是在天国里面，我们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三重身份怎么样互相的影响所以在特别是好像马上又要到了这个大选的时候，在去上一届2020年的这个选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类似这样的议题常常在华人教会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我想呢，在这个情况再次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更完整的心态，一个更健康的心态去看待这些东西。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可以马上拿出来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做一个背景上面的介绍，所以可能大家看到的、 听到了这些以后，我也怕讲得太散。那讲到这些的时候，不是为了要 学习这些知识本身，而是我们带着这些背景的知识，希望说在将来碰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可以提供判断的这种的根据。好，那我们再用读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我们一起看 这段经文。这里这段经文其实保罗在对希腊的这个的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所说的一段话。他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在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就我们再往下查，就会碰到第一个外邦人信主的例子，就是哥林流他的全家的这个受洗归主。那么在描述这个哥林流的时候，圣经是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的周济百姓，也常常祷告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在这个人类堕落以后，这个口音变乱，然后也住在不同的疆界，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但是上帝呢是使用这样子的不同，目的是使徒行传17章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在前面几次的分享里面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这个普遍恩典的功用。这个普遍恩典为福音的传讲提供了一个舞台。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说我们一方面看到说这一个堕落的文化，它有很多抵挡上帝的部分，但是同时它里头上帝也使用着很多这个普遍恩典里面的元素，来叫我们可以认识真正的上帝，可以认识真正的救主。这就是这样一种我们就试图在这样一种关系里面来思考我们怎么去传讲福音。这张图等一下我们已经讨论过几次哈，所以等一下如果需要用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这张图。那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福音如何进入文化跟挑战文化，特别我们刚才提到的三种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美国的文化，还有这个天国的文化。那天国是不是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呢？我们还是说那这个关系是如何，我们一边来思想。那么在提到说这个认识论的时候，我们也提过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普遍的中国人来讲，是什么东西是我们通过基本教育塑造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知识和思想，也就是一种所谓日用而不知的一种 潜在的话语体系，或者潜在的认知体系。就是中国人跟中国人一碰面你就知道用这一套的规则来相处我们就会觉得亲切，我们就会觉得知道说这个人际关系的度边界这个关系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潜在的文化是有时候是帮助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所以在一个文化很隔阂很大的两个人群当中，我们不太容易就讲到这一个很涉及到这种价值观，特别是福音这样颠覆整个价值观的这样一个的信息。所以我们试图通过今天的这个一些的回顾跟梳理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民族是怎么变成民族主义来成为一种排他性的身份认同的。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十七章讲到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叫他们住在全地上，并定准了他们所住的年限和疆界。本来民族是一种多样性，那这个多样性里面，当它成为民族主义以后，就变成了一种排他性的身份认同。我们认识事情，首先是非对错是建立在我是中国人，我是哪一个民族的人这个前提之上的。那什么时候它为什么变成这样，那我们怎么去 去回答，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好，这是一个开头吧。那我们看到这张图呢，这个人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他叫做赫尔德，他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哲学家、诗人、语言学家。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如果作为第一代移民的话，都有一点思乡的情绪，特别是在这种每逢佳节倍思亲，那这种情绪其实是一种我们一种身份认同带来的一种跟我们同胞的一种里面的一种连结。赫尔德呢，其实他的影响很大，他影响了后面圣经诠释学，就是现代对圣经的解释的这个学问，他是这个圣经诠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者。同时他也影响了后代的这个就是好人坏人正道邪邪派，他都影响了，像施莱尔马赫、像黑格尔，其实都深受他的影响。那所以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是蛮深刻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我们看看这个这张这里有四张图片，这位第一个图片里头的这一位，我想在座很多这个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应该都认识，他叫做胡德夫，他是台湾民谣的这个创始人，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后来的像这些这个李宗盛，像这个包括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歌手叫做陈升，好像都受到他挺多的影响。那他写过像这个美丽岛，像这个还翻唱了像乡愁四韵，这样子一些讲到他这种民族感情的这样一些的诗歌。后来呢，他去了中国大陆发展，有一些早期的这些台湾歌手他后来到了中国大陆，那么他在唱的这种民族的情绪，就有点像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乡愁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所以呢，就是首先华人的话，我们是在种族上面是生理特征相同的一群人，我们跟这些跟白人、跟印第安人、跟黑人都不同，我们有一样的生理特征，这个叫做 race。 那么还有另一个概念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就是 ethnic， 就是叫做族群。那么族群呢，是由这个我们当我们在讨论文化使命的时候，就知道这是跟上帝的形象有关的。那么在人被分散到全地以后，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语言文化的这些的群体。所以这个字我们回想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谈到大使命，大使命说你们要去，是吧？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有时候翻作万国，就是这个字叫做 ethnos， 这个 ethnos 跟这个 ethnic 是同样的一个词根，所以它原来是指这样一种不光是生理上面的特征上的不同，它还要指着这个语言文化上的特征的不同。所以福音要传到万邦，首先是传入到不同的文化当中去。那这个族群的概念后来就变成了一种民族国家的概念，那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意义，就是 nation。 所以我们会看到大使命的这个翻译，它有时候为什么有的翻成万民，有的翻成万国，但是 它其实那个字根其实 是不同的文化的意思，不同的文化的意思。那它其实 这三个概念是有些交错在一起的。那它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政治概念呢？是到了近代欧洲才开始出现。那这个出现的背景呢，其实跟宗教改革有关系。就宗教改革16、17世纪带来了欧洲的一个的巨变，那这里头就影响非常大，影响到了科学的产生，影响到了现代国家的产生。那这些现代国家的产生就完全改变了原来欧洲那样一个政治形态。所以纷纷欧洲的各个现代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包括英国、意大利啊、西班牙这一些国家，成为一个一个的独立的民主国家，就是后来慢慢慢慢演变产生的。那后来中国的辛亥革命其实也受到了这样子的影响。 1840年，我们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是辛亥革命发生的时代。但是啊，中国有没有变成一个我们说现在的爱国主义，就是有这个被这种民族主义所塑造？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哈，就是我们看第二张图是黄河大合唱，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一首冼星海所写的这个爱国主义的，把全部的民族团结起来的啊，很振奋人心的一首歌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文化上到一种国家意义上的这种团结的力量的不同。那中国其实一直就有这样子概念上的区分哈，这个学者们就把中国区分成一种政治上的中国跟一种文化上的中国。那么这个文化上的中国就可能范围更大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金庸小说啊，就人家说他是什么"凡有井水处"啊，都以前有很受欢迎的那个词人柳永说"凡有井水处"。就会割柳丝啊。那说金庸的小说也是有华人的地方就读他的小说，因为他在写的是一种普遍的华人文化当中的一些东西。那这第三张图是这位先生，大家认不认识？很有名哈，他住在美国，前不久才去世。他是余英时啊，余英时先生，他说了一句很牛的话，他说："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因为他觉得他是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他有很深的研究哈。他在他那个古典的文才这种知识都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他说他不管他到了美国还是他背井离乡哈，因为很多的政治的很多客观的原因回不到中国大陆，他说只要他在这里，他就是中国。当然这句话不是他的原创，他是模仿的是一个二战的时候啊，一位应该是一位德国的这个的著名人的一句话啊。然后讲到这个民族主义的时候呢，有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就是这个美国的作家应该是这个安德森所写的《想象的共同体》，他就是在讨论民族主义的起源跟散布的这个过程啊。这本书也。我们等一下也会引用，所以这三个概念哈，从种族到族群到民族，是三个层次。那它怎么样来塑造我们的身份的认同？我们先我们刚才说到中国、美国哈、天国哈，我们先一个来看哈，先看一下这个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哈，古代的中国人他是怎么想象自己的？这张图呢，是叫做。与共九州图啊，那这张图就描绘了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一个全部的想象。首先，中国什么叫中国？因为它就是位于世界的中心啊。中国的古人认为，这个中国是在整个世界的最中央的位置。那么，这个中央的中央呢，就是京城啊。那当时最早的京城就是在河南哈，这个黄河流域那一带，可能最早是指洛阳那个地方。京城是中心的中心，然后外围的一圈呢叫做华夏。华夏这个词，华就是古文里头就是花朵的花，它是美丽的意思，像花一样美丽。夏呢就是文雅的意思，就是典雅的文明的意思，就是跟那种野蛮是相对的。所以华夏文明的意思啊，本来叫做诸夏哈，诸夏就是外面这一圈有很多很文雅的这个文明是围绕在这个京城中心的，这样一个同心圆。那华夏就是很美好的文明，所以中国人一直都认为说他们的文化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最先进的。那么在外围就是这个夷狄啊，就是化外之民，所以要去规划到这个中国的文化当中。所以最早其实中国的概念呢，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这种 nation 的概念，它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只要你归化到华夏的文明里面，你就不再是化外之民啊，你就是 可以像万邦来朝，所以那种是中国的君主一直以来的一种想象或者是幻想，一直在幻想那种大家都来朝贡我的那种场面哈。那所以这个出处是在《尚书》最早的中国的这几本的这个古籍当中啊，《尚书》的《禹贡》里面提到了九州跟五福。九州就是这张地图上把中国划分成9个大的州啊，就是这个冀、滚、清、徐、扬、津、豫、凉、雍啊，这9州。那么豫州是在最中心，豫州就是当时洛阳所在的这个位置。后来的这个历代的这个朝这个都城哈，也都是在豫州这个位置，像长安这些。所以九州古代的诗人的想象就是九州是全部的世界，就是在九州。那么九州以外呢，就是一些海外的仙山了哈，就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当那个诗人写诗哈，写到那个杨贵妃跟唐明皇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海外图文更九州"，就是说在这个九州以外是海，那海就世界的天涯海角了。海外图文更九州，就是那九州以外还有另外的九州，那是另外的世界。就是说这个杨贵妃并没有死哈，她是成仙了，到那个九州以外的九州去了。大概是anyway，那五福呢，就是以京城为中心。往外扩散的五个范围，电就是指这个京城以外500里的地方啊，然后再往外去推侯呢，侯就是指那个古代的君王他分封诸侯那个诸侯所在的地方，他们是大概是皇帝的这亲戚兄弟或者叔伯，他们管理着京城外围的这些地方。那么再往外的叫做随啊，随就是你要去，随就是用绳子去拉的意思。就是绥靖主义，对吧？我们说有一些这个像诸葛亮七擒孟获，那有点去绥靖那种本来化外的那些蛮夷的意思啊。你是用安抚的，用我们的文化去同化它，这个叫绥。那邀就更远一点啊，邀其实有一点像订立协议的意思啊，就是邀约的那个意思，就是你对不同的化外的这些民族啊，采用的手段是不同的啊。随就是把他揽过来。那如果他不太乖的话，我们就用邀的。那邀如果还邀也邀不动，那就是荒了，就是一个荒蛮之地了。所以这是古代中国的帝王哈，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以为说中华文明是世界的中心的中心。直到什么时候这个幻想才被打破呢？直到利玛窦啊，就是在明朝的时候，耶稣会的这个会士，他带着一张世界地图，叫做《坤舆万国全图》啊，去见了当时的这个明朝的皇帝，那大家才知道说，哎，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原来中国并不在世界的中心，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很多辉煌的文明。可是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他那种大国中心的这种思想，仍然是很强大的啊，他还没有想说要向打开自己的眼界，去向西方学习，去向去真的有一种兼容并蓄的这样一种的胸怀。所以到明清以后，我们就看到中国的国力虽然有短暂的，好像这个康乾盛世的辉煌，后来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到清末想要自我改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好，这是一个爱国主义一开始啊，我们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这么的骄傲啊？因为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节。那么我们看一下古代中国的敬拜的体系。我们之前一直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中国的古人就是敬拜上帝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那么，我们如果再把它仔细的来整理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从《史记》也好哈，就是任何中国古书的记载，在最早的中华民族的一开始，跟任何的圣经记载的其他的民族一样，都是一种多神崇拜啊。这种多神崇拜包括像 图腾哈，像动物崇拜，一开始像这个轩辕黄帝大战蚩尤的时候，就是各种不同的部族，然后这个好像这个黄帝是那个熊的部族，对不对？然后有其他这个不同的动物，他们不同的图腾啊，这跟罗马书跟圣经里面的说这种说人的堕落的这种偶像崇拜是一致的，然后后来就变成了对祖先的崇拜，把祖先当成生命的来源啊，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像祖先的"祖"这个字就，就其实就代表了一种生殖崇拜在里面。那还有对一些鬼神的敬拜，一开始都晓得说有一个灵界的存在啊。那么一开始的这些，我们去看《封神榜》啊，那种是早期比较很早的中国的历史啊，就是那种猪灵混杂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多神崇拜当中呢，巫师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啊。那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记载啊，是在国语的《楚语》当中啊，他提到了一件事情。这里说"古者神明不杂"啊，"古者神明不杂"是说啊，在上古远古的时代，就是那个灵界的神明啊，跟人啊，他是混居在一起的，有点像柏拉图在这个。或者是赫西俄德在他就是古希腊的一些记载，就是说最早神跟人是和谐共处的那种的状态。后来呢，他说到了昭告之衰哈，九黎乱德，就是说有九个部族的人他们作乱，然后这个民神就开始杂糅不可方物，就有一点像圣经里头讲到创世纪第六章的那样一个有一点点类似哈，就是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啊，这样的一种互相的通婚的这个状况哈。当然，这里这个记载有点不同哈，但是你可以大概想象到那样一个情况哈，就是民神杂糅啊，就是开始灵界跟人的这种违反了次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颛顼就是三皇五帝其中的一位哈，五帝当中的一个，他就命这个崇司天以属神，离司地以属火啊，火正南正是他们的这个职位哈。那就是崇离就是他们的名字啊，这个崇呢就管天，离管地，然后从此以后叫做吾乡亲睹，是谓绝地天通啊，绝地天通常常在中国研究中国古代史或者中国思想史的这些学者们被提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什么叫绝地天通？就是把天跟地的这个相通隔绝掉。那这个隔绝一掉以后呢，从此就成为就有专门的人来管。那专门的这个人就叫做巫喜，女的叫做巫，男的叫做喜。那巫喜就成为这个宫廷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古代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就认为，其实皇帝帝王自己就是这个巫喜之首。这是从我这里会推荐一些书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对这个背景感兴趣的，这些书其实都是比较易读的，然后又是比较经典的一些读物。这一本是这个张光直教授所写的《艺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是一位台湾学者，就是台湾对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奠基性的人物啊，他在美国受的教育，然后回去就是对中国考古研究，他是一个泰斗级的人物。后来也在中国大陆有做实地的研究哈，也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很有名的高校教授过哈。好，这是一个绝地天通的一个的记载，所以中国古代的敬拜一开始并不是真的在敬拜一个。形而上的上帝，他一开始是这样一种诸神崇拜的情况，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事实上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才把它集中到专人管理的这个情况底下啊。那么但是这个专人的管理后来又被帝王自己所垄断。那这个帝王什么时候慢慢的垄断他，慢慢他把它变成一种对所谓诗经对上书里头说到对上帝的崇拜呢？那是从周文王，从周文王开始，《诗经·大雅》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周随旧邦，其命维新"。好， 就是在为周朝的这个统治来做一个的辩护。我们知道说在，是牧野之战还是什么？就是还是涿鹿之战哈，有点记不清了。就是在就《封神榜》里头讲的那个故事啊，周文王、周王、武王伐纣，然后把商朝给取代了，他建立了自己新的政权。那他为了要证明说他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就说这个周随旧邦，其命维新，就表示他这个政权是有连续性的。他虽然是商朝的一个旧的邦属，但是他是有受到了上天的这个天命授命给他，所以他其命维新。所以很多的学者就说汉文化是从周文王的革新来的，商文化是代表了一种落后的残暴的杀人像他那种刑罚是很残忍的，像这个纣王什么炮烙啦这个砍手砍脚啦等等的这种残忍的东西。后来中国文化变成了一个文明的文化，是因为周文王对他所做的这个革新。那从此周文王就成了一个他居而演周易就创立了这些易经八卦然后就成了一个以仁治天下的一个君王。他既是教化天下的老师，他也是这个执政官的第一把手，所以他就成了这种军师一体的这样一个的人物。那在周文王之后他有好多诗经里面就有好多这种关于周文王敬天的这样一个一些的描述。那这些描述里面，这个神就变成了，就他们的这种诸神就慢慢的演变成了一个形而上的有意志的天。那这个有意志的天，它并不是创造主，它是它的作用就是把让统治政权合法化，他看重谁谁就是合法的执政者。周文王所做的一切的这些文化上的教化，他最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说，我是合理合法的，这个是受命于天这是一个他后面背后的一个逻辑所在。那么在这样一个演变之后呢，从前的巫就是这个祭司祭司跟君王慢慢就合一那这个祭司他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消失，他变成了一个另外一种人，叫做史官。所以司马迁在写历史的时候，在写《史记》的时候，说他自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为他的得到的知识是有点像天启一样的他是知道这个天命背后的这一切的变化。那后来这个史官他是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这个史官所写的东西皇帝是不能看的，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行，一个人写皇帝说了什么，一个人写皇帝做了什么，然后这些东西皇帝是不能看的，他要保存下来，这个作为中国文化保存这个流传到后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所以这在同时期的这个文明里面中华文明是保存的最好的。很多玛雅一些早期的巴比伦文明后来都消亡了然后我们说中华文明它保存下来，而且这个文字资料是最详实的就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记录它没有间断过。那这个史官的任务就很重他必须要客观真实的去记录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的事情。所以这个史官文天祥在写《正气歌》的时候就提到了两句话，他说这个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讲到了两个很忠心秉笔直书的这个记录历史的史官。因为他们都写了什么，写了某个人弑君在古代弑君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很非常大不韪的一个罪名这个父亲杀儿子不能叫弑这个只有以下犯上那个叫做弑，所以弑是很，但很多我们知道很多政权的更迭都是透过弑君才能完成的。所以当这个史官写说弑君的时候，那个弑君的那个人他肯定不愿意，对不对？他不愿意说自己弑君取得政权这件事情被记录下来，所以历史上就那个齐太史他写 催住士骑军，然后催住就把这个太史叫你改掉，他不改就把他杀了，杀了还有他的弟弟继任史官，结果崔杼又把他的弟弟杀了，他的弟弟还是坚持他认为他这个从天得到的这种记录历史的职分非常啊，是非常的神圣，所以他继续不改，所以就这样杀了三个史官啊，这个崔杼都没有办法，他才放弃这件事情。这是说到这个史官从巫到史的这样一个的继承。那后来史官的这种正职呢，其实也就出过寥寥可数的这么几个例子，后来的历史都在这种权力的影响底下啊，变成了胡话连篇。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到就是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他杀了他的哥哥啊，杀了他弟弟，然后他心里很忐，虽然他很有才能啊，开创了这个唐朝的盛世，但是他心里是很忐忑，对不对？就是不知道史官会怎么写我。那当时的史官是房玄龄，他就问房玄龄说：“啊，我要看看你怎么写的。那我要看看你怎么写的，并不是要你改啊。那这个故事就不多说了。就是最后你会看到史官他会屈从于皇帝的权力，然后后来就把唐太宗美化一番。”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玄武门之变啊，其实肯定不是真正的史实。所以后来所有的历史都是在美化皇帝，都在讲这个皇帝出生的时候有什么红光满天啊，有什么这个意什么，又看到很多的意象啊。所以都是后来中国的这种敬拜哈。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梳理，就看到其实他最后所谓的敬天天坛里头的这样的一种敬拜，它是怎么慢慢的演变过来的？它仍然是一种偶像崇拜，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圣经自我启示的那样的上帝。好，我们再看一看，就是说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特点。中国传统伦理呢，其实是很自我中心的，只是这个自我中心在这种中华文明的包裹下，好像是很文明的一种自我中心。那我们在讲西方的这种，我们看比如说今天美国有左派有右派，对不对？他们的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左派希望有一个大政府是比较集体主义的，来管理所有的资源。右派比较强调个人的自由跟自由的个人的权利，强调这种小政府，政府是有限的政府。其实在诸子百家的时候，其实中国人也产生过这样不同的思想，产生过这样不同的讨论，只是中国语言文化的这种特点导致它并没有形成很完整的这种学说保留下来，它只是只言片语，像格言一样的话。那谁是最早的左派的代表呢？就是墨子。墨子提倡的是一种兼爱非攻，一种人人平等的一种境界哈。墨子其实是侠客的最早的一个前身吧，他所创立的那样一个流派呢，就是提倡人人有点凡物公用，然后大家行侠仗义，然后彼此是没有等级的，互相彼此相爱。那他的反对者呢，是最早的中国的右派的代表，也就是自由派的代表是谁？是道家。我们知道道家里头大家都熟悉老子，熟悉庄子，但事实上在老子跟庄子以前有一个更早的人叫做杨朱。杨朱说过一句话很有名，叫做拔阴毛而立天下不为也，就是一毛不拔这个成语的出处。那这个人经常被批斗，说他太自私了，说他这个顾全自己，不愿意为社会为国家去做贡献。但是他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好像叫做就是集中天下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这个思想是最早的这种民权思想跟人权思想，就是他这个逻辑是，如果我可以拔一毛而立天下，那么砍断我的一只手去立天下也是可以的，那么杀掉我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生命也是可以的，甚至再往下推的话，就是一种牺牲自 牺牲个体去成全集体的、啊、这种无限的往下推。所以他说这个头是不能开的，所以拔一毛是而立天下，他是绝对不做的、啊、所以杨朱就是后来我们老子也说小国寡民的这种政治形态跟当时的杨朱的思想是有关的。那这两种的思想，就是最早的共产主义跟最早的自由主义，都没有被中国采纳、啊、被采纳的是儒家。儒家是他说中庸之道嘛，他就做了一个综合。所以儒家呢，就从他是从爱自己开始去往外去推别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人跟外国人一个安口、啊、在中国里头，他就分了这个叔叔伯伯、啊、舅舅这个很多很多，还有表舅这个堂舅，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这么分呢？他就要把这个等级差序分出来，远近亲疏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慢慢慢慢往外推，最后才是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其实 是隔了很多很多的等级的。在这种差序格局底下，这种等级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国人一方面他很怎么讲，个人自扫门前雪，我们很容易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然后又远近亲疏又分得特别的清楚，这就塑造了一种中国人的这种人际关系，跟那个天下观。你看从一开始的京城，然后再往外是这个诸夏，然后再狄夷，中国人想象世界就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一种同心圆的这样一个的格局。那 OK，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三个啊，中国的传统的天下观，然后中国传统的敬拜，还有中国的传统伦理的一些的特点。那现代的中国呢，它还受到了这种这个现代性的影响，就是当我们来思考今天的中国人，他已经不像古代的中国人那么完全的像古代的中国人那么去想事情了，他还受到了这种现代的国家跟民族主义的影响，然后同时受到了这样一种传统伦理的一个塑造。那么讲到现代，其实之前在不管在讲到还是在主日学里面，也有多多少少跟大家分享过哈。这个当我们如果有机会去讨论科学的产生，或者说现代的西方文明跟神学它的神学性的根源的时候，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来讲。那祛魅这个词就是马克思韦伯首先提出来的，就是所谓祛魅呢，就是去除魅惑的意思。去除魅惑就是全部靠自己的理性跟经验来理解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说从前他所谓的那个魅惑的世界，跟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世界观的这个体系的时候，提到了本体论，提到了宇宙论，提到了认识论，提到了伦理学，那是这个祛魅它跟世界观或者说它跟宇宙的发展是有关的。祛魅以后，它把从前那种不断四季重复的一种历史观念打破了，就变成了一种不断往前推进的一种的历史的观念。所以就由人的理性不断的去认识世界，然后把世界不断的往前推进，这样一个对历史的一种的看法。这是当然现代性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要素，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啊，就是种族批判理论的时候，它也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所以我们在好，所以收回来一点，刚才讲了七七八八讲了很多，就是从圣经的这个世界观出发，我们可以去回应对不管是从伦理道德上面，还是从这个对世界的认知的这种前提假设上面，我们都应该可以有一个跟我们有同样文化背景的人，我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切入点，并且把基督的福音带进来，让他看到上帝跟人所立的约，看到耶稣基督在完成的这个律法上的义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成就了这个受造的目的，怎么样去看到了这种真正满足的是律法上全部的善。那这一切的东西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去明白说，哦，我们所知道所以为的这么辉煌历史悠久的这些文化的这些重要的话题，圣经里头都有讲，而且是讲得更清楚更透彻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再去挑战它的 认知，看到他原来的这个认知里头是如何不能够自洽，如何是不能够不能够真正的，其实是不能够真正回答到所有这些终极性的问题的。那讲到现代性的时候，就回到刚才那个民族国家的产生的一个话题上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中华民族，它在这个文化，中华文化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对伦理的认知，那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像9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一本书叫做《中国可以说不》，后来又发生了一系列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引发的这些公共的事件。那刚才有提到了一本书，就是这个安德森所写的，本尼迪克安德森他写的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他在整理民族主义的出现的时候，这是他一个被很多人引用的一个定义。他说，当某一个自然领土的居民开始感到自己在共享同一命运，有着共同的未来，或者当他们感到被一种深层的同道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民族主义便产生了。这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他是被首先被民族主义这个大的叙事或者原叙事所做当成他思考问题的这种的前提。这个中国的民族主义当然很明显事实上美国其实也有民族主义任何的国家其实他有民族主义，他只是没有表现的那么的极端而已。所以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是每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至高无上的一种世俗的忠诚。那这些中国历史呢，讲到中国古代世界观受到挑战跟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一个近代史的问题。那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展开讲，只是我们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中国，1840年的中国，它面对就是它传统的文化受到挑战，但是也受到了一种亡国的危险的时候，本来有两个大的主题，就是启蒙和救亡，就个人的对世界观的觉醒跟认识，另一个就是国家的受到威胁的时候还要救亡，国家的存续。但是因为当时民族主义的关系，这个救亡就压倒了启蒙，就导致中国人缺少一个真的系统的去反思跟接受西方文明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更可惜的是，他们接受的西方的文明，有限的接受的时候，是接受到的就是德先生跟塞先生，就是科学跟民主。那么这个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然后从启蒙运动成绩来的，他并没有看到德先生跟赛先生的他们的妈妈他们孕育出真正科学跟民主的这种圣经里头的智慧。这个基督教在中世纪孕育出来的这些文明，他后来在宗教改革以后产生的这些的变化，他并没有，中国人就这一块其实是断裂了。好，所以呢所以我们带着刚才这么多的思考就是我们来思考说，作为移民到美国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应该是在哪里。那我们也可以对爱国主义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就是爱国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之前听过一个例子讲一个故事，就是在一个中学的课堂上，那个有一位很积极的这个班干部他就起来发言，他说爱国主义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澎湃的情感，它是不可自制的、不可抑制的，这样会流露出来对祖国美好山河的这些的赞美，对这个取得的这个现代化成就的这些的 热爱跟歌颂，所以我们要大力的就是 去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来教育下一代，就是一个好学生的论点。那后来呢，另外有一个不那么乖的学生，他就站起来，他就提问，他就问说，既然爱国主义是一种不可自制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情感，那它是每个人自发的，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爱国主义教育？然后爱国主义它是不是自私的？如果说仅仅是因为我们在哪个国家，我们就这个国家所做的它就是对的，那这种认识是不是并不是那么客观的？那当然他的这个提问就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哈。当然有时候这种因为它涉及到政治正确，所以其实是不太允许被继续讨论下去的。但是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是可以，这个问题是很好，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子来反省，就爱国主义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美德，它是一种自爱的衍生物呢，还是一种教育培养的情感？那我们回到最早的那一节的经文，所以爱国主义或者说赫尔德所说的乡愁是一个最高贵的痛苦，最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是因为我们人生而自由，但是无往而不在塑造他的这种文化当中。我们刚才说到那种差序的格局和那种待人接物的伦理就在像凯勒他所举的这个改革中的教会当中，像在美国人的改革中的教会跟在韩国人的改革中教会里头，这种教会的制度教会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他就提到了这种文化上面的差异所带来的教会建制上的不同，所以我们其实也应该就是去重新去思考哪一些是福音的本质，哪一些是福音它在不同的历史背景里面它对一种教会传统的塑造，那这种好的教会传统哪一些是我们应该全部的接受，当作真理来接受，哪一些是需要做一些文化上有弹性的调整的，这些其实好像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都是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思考。那再讲到还有时间，我们稍微停一下，如果讲到种族批判理论以前，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要讨论的问题。爱国主义就看现代国家就变成了一种民族国家，就是这个 nation， 它这种民族国家它是指不光是同样的生理特征，不光是同样的语言文化，它还有就是这样一种好像是命运共同体，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就在很多问题上面是在维护这个最根本的利益，而不是去真的去判别一个客观的是非。所以当爱国主义变成了这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的时候，其实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所以很难聊天嘛，对吧？所以你在微信上很难跟这个国内的朋友的亲人朋友聊天，就是人家眼里首先就把你当成是一个叛徒和逃兵了隐隐的。如果是在民族主义没有那么强烈的这样一种文化当中，就这个感觉就不太明显。对，但如果是在一个民族主义很强烈的一个文化里面，就很明显。所以我们就要考虑怎么去，如果我们还有负担对国内的亲友传福音的话，那 事实上要打破的疆界，就是其实圣经里头我们来效法这个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在讲到上帝在每个不同文化里头的这种普遍性的恩典，然后在这种我们跟他共同的这种普遍的恩典当中，我们去揣摩说为什么神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是如何让我们在这种文化当中去寻求神，去揣摩而得。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也都有像哥林流一样的敬畏上帝的人，只是他这种对上帝的敬畏是一种模糊的认识，他并不是一种基于对特殊启示的一个很对救恩很清楚的时候，他还没有真的悔改，还没有真的重生，但是他的良心或者他在普遍恩典当中领受到，他会有一种这样子的寻求，所以中国才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说这个具体数字我们不知道，当然有可能有的报道是我不知道了，但至少几千万是有。那我们基督徒就他要爱邻舍，爱邻舍首先就是爱跟我们有同样这些文化背景的人不能很多时候看到比较可惜的现象就变成一种互相指责了，他觉得你基督徒是随从了西方的文化，是违背了自己本土的文化，但基督徒你常常是用一种就是这个公义如大河滚滚，这个什么如大水滔滔，那个阿摩斯书的这个经文常常是用一个审判的或者指责的语气来，当然这个很重要，对罪的指责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得救的例子，他就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一个对教会怀有很大的仇恨的一个人，但是他被上帝使用，他最后像今天王牧师举的这个例子，他问了两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他被上帝呼召以后，他整个人的生命完全改变，然后就是把福音传给这个犹太人，传给外邦人，并且在君王面前做主的见证。这些所以我觉得查考使徒行传是对我们，你往下去查的话，对我们现在的文化处境是有很多很多启发的，有很多这种造就的。所以今天这些内容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在每一次的传福音当中，但是可以如果说我们可以自己去思想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些的恩典，以及我们跟我们比如说真的有血缘的这些兄弟姐妹，或者是身边最亲的配偶也好，不幸的家人父母，怎么样去可以打开一个话题，并且真的用爱心去跟他们可以深入的去聊，并且上帝的手我们不知道，就是民族主义很多人是从众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民族主义什么时候会被打破。当我也晓得说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表，那我们总是可以能够多救一些人就多救一些人。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看一看。
我再问一下，这个在上面说这个民族主义，大英百科全书民族主义的定义，那个是 nationalism 是吗？
应该是 nationalism 是。
然后那个你说那个爱国主义是 patriotism 是吗？
我没有仔细去区分啊，其实爱国主义在这个讲义里头大概是同义词。
当然这个最后你问这个问题，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吗？那么你如果要是这个纳粹德国爱国主义当然就不是美德了，这个国家本身是邪恶的，你还得爱这个国家，
对，
当然就不是美德。所以说最终我想是这个爱国主义本身是一个中性词，这个 关键是看你各国家所代表的是不是符合美德，符合上帝的真理真理。
对，你说纳粹哈，那你这个二战以后对纳粹的很多的反思，他们还真的就觉得说，啊，他们做的就是一件道德上正义的事情，在纽伦堡审判，好多这些对纳粹军官的审判的时候，他们都每个人都义正辞严，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那这个时候福音怎么去？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讲，你让他去啊。去投奔到另外那个盟约国的阵营里面，带着飞机大炮回来打希特勒，对他来说是他是不是有道德上的挣扎？所以我问这个问题嘛，爱国主义是不是一种美德？对，其实 OK， 周勇弟兄，
我想这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异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我们讲中华民族，我们可以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所有的居民，但是你说到国家，这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你说爱国，我是爱大陆还是爱台湾，这个会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两岸之间现在政治关系那么紧张，这个显然不能够统一和谐在一起。所以说往往有人提到民族主义，就一提民族主义就认为是跟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混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比较容易产生误解。
对，你提到的是民族跟国家的区别，那这个民族其实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二层 ethnic 族群，就民族跟国家是不一样的，但是民族主义它跟国家是绑在一起。刚才我一直在做这个演化，跟它这个概念是怎么 变出来的。所以民族主义它就把人有点说就绑架到那个爱国主义里头去了，吧？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华人，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享有他们有共同的文化的背景，但他们不都是民族主义者，只有觉得我的国家代表了我的民族的才是民族主义者，对不对？
这个里面的差异是比较细微的，但是如果说你说在美国，比如说他问你是哪里来，我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中国人，或者我是中华民族，对吧？但是这个里面呢，你说你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你再细分的话，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对，就是理解不一样。有一种理解，他就认为我代表中华民族，这个就是民族主义，对吧？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就把这个民族主义来绑架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意图，他把民族绑等同于国家。
对，这就是我说的民族主义，没有错。所以说
你是爱中国大陆，就是爱中国共产党，他就推出了这么个结论。
我们今天要想的，要思考的，就是。有这些差异的情况下，你怎么克服这些障碍去传福音，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好，谢谢。
天国哈，这个文化呢是不等哈，所以呢，这个怎么样有切入点，怎么样能把这个福音哈，我觉得今天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是应该更需要，
对。这个其实是更复杂或者更难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天国的文化，那天国的文化是什么？天国文化是抛弃原来所有的文化，另外建一个大一统的文化，另外另立一个文化，还是天国文化它就渗透在原来的文化当中，对吧？ 是不是说我们 adopt 一种正统的教会的做法，这个就是天国的文化，还是说天国文化其实更动态或者是更微妙一些？我们那如果这种天国文化没有办法，就比如我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新移民，但是你吸引不到他们到教会来，那对吧？那么我们是要道成肉身到什么地步？像保罗说，你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那个边界在哪里？啊，跟带他们去悔改，带他们离开这种祖宗传流的虚妄，是这两个平衡啊，我们怎么去把握？其实这是我想要提出来的问题。你要让他们觉得哦，来到这么一个教，这么一个群体里面，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不分大陆人，不分台湾人，不分香港人，不分这个一代、第二代信徒，不分种族、语言、文化。当然，他有一些习惯，我们毕竟讲到，我们不可能用万国的方言去讲到，对吗？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群体的特征，但是让他们觉得在这个群体里头是一种全新的啊，打破了这种疆界的相爱。那同时又是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文化的背景去进入文化，去挑战文化，让他们觉得被这个福音是跟他原来的认知是被触动的。就是在讲道里头，其实我也常常的听一些弟兄姐妹的反馈，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就当你如果用一些文化上面大家熟悉的例子去讲的时候，一些比较粗信的朋友们，他就说：“哦，今天你讲的我听懂。”那如果直接为那种就是很纯粹的干粮的话，所以我们要像这个怎么样去调整到一种最忠心于基督的托付，然后又可以牧养到范围更广的人群，就是可能是。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在想的。好，我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一点哈。
我这个有感受出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说
那就私下说。这个对，这个可以私聊，那可以私聊。那个共产国际嘛，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好，这个不多说了，就说我们说一点这个了，就是美国的爱国主义哈。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美国的爱国主义或者美国的民族主义跟中国的民族主义很不一样，它是一种移民文化啊。所以有一个学者叫做亨廷顿啊，亨廷顿。他另外一本著作也很有名，叫做《文明的冲突》。那个《文明的冲突》啊，在讨论在世界进入现代化以后啊，这种啊，另外有一个他的学生叫做福山啊，那个日本的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啊，所以这是两种很不同的观点，就是到冷战以后啊，世界到底是走向一种一种价值上的统一，还是走向一种多元的冲突啊，这种文明的冲突。那亨廷顿是认为说，会慢慢的就会变成一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啊，从这种冷战以后，它跟之前的那种美苏对抗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啊。好，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题目。那他说谁是美国人的时候呢，就是表示他在分析美国国民性特点。的特性面临的挑战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美国是一种理念型的民族主义，它并不由一种生理上的相同跟一种文化上的相同来构成一个族群。相反，既然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到美国的有英国人，有法国人，有 有欧洲人，有其他的其他肤色、其他种族的人。那你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美国人？他认为是在语言、信念、价值的认同上面，就是这种美国的价，美国的共同持守的这种的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观是很，其实是很深的，受到这种，就是我们说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影响的，也就是新教伦理所塑造。不光是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改革宗教会，因为我们相信改革宗的信仰对圣经的解释是更加的更准，更怎么说呢，更精益求精了。那但是我们还有不同在主里面不同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这些来到美国，早期来美国建立教会、建立这种移民的这些不同的教派那后来呢，这种人群种族就更多了。但是美国同享有一种共同的价值的信念。那这个价值信念到底由谁来定义？怎么去定义？就当这种新教的伦理，或者就王牧师所说的这个美国的立国的根基哈，它经历到这种更多的移民进来以后，其实它跟美国有点像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我们欢迎很多的慕道友进来。什么样的人现在他在上受洗班，什么样的人可以给他受洗？这个界限呢，是他愿意就可以受洗，还是我们要对基要真理的把握，我们严格到什么程度，对吧？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也是一样。为什么现在 PCA 教会在讨论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不能够被案例执事或不能够被案例牧师，不能够被案例长老？这个为什么要把握这条界限？就是这样的族群，他可能进来以后，他就代表这个群体来讲话，并且这样的群体就更多的进入到教会里面去。那这个教会整个的主流的教导就会改变。那同样，因为美国它是个移民国家，那后来的人他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还没有信主，所以基督教文明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使命很难这个高歌猛进的一直往后推，因为我们总是要先对付罪的问题，总要先信主，先悔改你才有可能去追求这种文化上面的更新。那这个当新人进来以后，他并不是站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但是他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共同的一员，他就要为自己去争取。但是人又总是需要一些指导的，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理论。所以我们要聊的这个可能都要留到下一次的，就是这个种族批判理论。它其实跟这个民族主义是另外一端的东西。民族主义是一种，我们刚才说左派右派，它是一种把所有人的身份认同集中在一个集体里面的。那种族批判理论呢，就是说你的这种统一的价值观本来就是在维护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已。就像当初那个撒旦对夏娃说的话，说上帝是不让你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自私，怕你们吃了以后就跟他一样，就跟他同等。所以你看这种对人的价值的这种塑造，一直就是有方法虽然很多哈，但是好像万变是不离其宗的。要么就是告诉你，我们才是一起的，我们才是一家子啊！你不要别人都是心怀叵测的，别人都是要害你的，所以你不要去听外面的人乱讲，你是我们家的，对吧？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挑拨离间就是你爸妈是要害你的，这个所以你们要独立思考，你们要重新来定义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种族批判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的思想的潮流。它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那我们的下一代其实进入到高校以后，马上就会接触到这种深入到每一个角落的这种世界观跟价值观的挑战。所以这里有一些简单的描述哈，我们先稍微看一看。它是始于很新哈，是一个八十年代才开始的一场法律运动，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更大的知识领域当中去。那它有借鉴马克思主义的 部分也受到后现代主义跟结构主义的显著影响，并且呢它是作为一种世界观体系来运作的，不仅仅是描述性的，更加是一种实践性的。它也回答到我们刚才我们这个课程提到的这些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等的重大的问题。那这个，所以他就对美国传统的民主价值认知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其实我们作为新的移民也可以来反省，就是美国的传统价值认知跟我们的关系。好，这是这个掉了。好，那具体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呢，我们就放到下一次来继续还有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关于这个信仰不科学的部分我们，但是我觉得这些社会学的东西现代对人的冲击更大了比我们现在从科学的角度去护教更紧迫。我想把这个话题先讨论完，如果有时间我们再去处理那个科学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还有没有最后还有没有一两个问题？
你用那个罗旋转十七章，那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文化宣教的一个例子，但是其实从效果来说其实是不错的。那你今天讲了很多文化宣教，可能是用这个文化宣教文化两个字涵盖的东西很多，就是那个可能不只是简单的说是文化，是吧？那最后你再用接触到这个世界观，那好像我们现在不大教会不大愿意讲，但是这个 Chuck Carson 确实认为是信仰是一种，你要是不从这个根本的这个人的这个根本的这个角度，那这个这个人性，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克服文化宣教的障碍。比如说效果也不一定会很好，像马龙在雅典的宣教的效果。
好，谢谢江峰这个。我其实提倡的并不是文化宣教这个在其实就是这张图了因为这张图提所谓文化宣教，它其实非常可能掉到错误的就是偏离福音的这个方向上去。那其实这张图其实就是在讨论福音跟文化的关系它有这个我们之前讲过，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再讲。那其实您提的这个问题是，其实是这张图在讨论的，在解决的。那这张图其实它总结了现有的最主要的一些的流派也好那最后这不是我画的这是提摩太凯勒总结的，他是在结合了很多这种对这个前人的研究他最后总结了这张图出来。那你说的那种文化宣教，我们会看到一些自由派的做法，甚至一些我们说比较福音派的做法。那还有不同的，就是你看到这四个象限。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没有时间讲，但是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对，这是很重要的，没有错，要非常的谨慎，完全同意。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吗？我们。